纽约爱国侨领大闹中领馆总领事，中共2027年可能侵略台湾的时间表在度倒数时，眼睇外资不上欧，中南海急了，加拿大跟进，美国开始调查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萧美琴访问捷克，中共抗议，吴超说话我们做啱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礼拜四。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补的感激之情，让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了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66-520-5201。3月18号在法拉盛君豪大酒店举办的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的连任就职典礼上，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自称爱国侨领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名誉主席陈学端站在台上，当众大闹纽约中领馆总领事王平，说他是傀儡、贪官，绝对有机会入监狱等等，还要求媒体将他的话传播出去。而他的话在现场亦获得了热烈响应，台上台下都拍手叫好。这段短片被公开放到了 YouTube 上面，还配有中文、英文和韩语三种语言的字幕。在短片里面可以看到陈学端在台上面对着下面的人大声说，刘爱华主席而家被人打压，被边个打压呢？被中领馆打压。王平呢个总领事系傀儡嘅总领事，佢在位嘅时候都系高高在上，王平绝对有呢个机会到监狱嘅时候先至叫抱住喊。佢多次强调，王平一直喺度打压佢哋，仲话王平而家系同纽约诈骗嘅首领捆绑埋一齐。还要求听日所有的新闻帮他传播出去，等大家知道王平是什么人。福建同乡会一向被认为是亲共侨团，受中领馆的控制，但现在突然出现惊人的反转，而且出现这一幕的时候，台上台下都非常赞同，掌声热烈，大声叫好。有一位住在唐人街的福建人士陈先生看了短片之后说，反了反了，真是大快人心，这件事震惊全世界，福建的乡亲应该出来一起渡过，是结束中领馆控制海外侨团，令他们充当中共间谍的时候了。据了解，美国同乡会有两个主席，王平支持的主席叫陈恒，而陈学端则支持刘爱华主席，两个人意见不合，在当日举办的就职典礼上，王平没有出现。陈先生还披露说，中领馆每次利用这批侨领出钱出力，在美国攻击法轮功，政治庇护造假，渗透美国，残害真正应该得到政治庇护的人。有获得政治庇护的人来办护照的时候，要求他们写所谓的悔过书。承认政治庇护是假的，是为了扮身份而欺骗美国政府的，他们在中国没有受到迫害，这样才发护照给他们，如果不写悔过书，这个人就办不到护照。一位网友看到短片之后表示，这个短片大快人心，讲明中共穷途末路，气数已尽，连亲共侨团都开始倒戈了，相信未来中共内部将出现更多倒戈的事件，人人都起来做共产党的反。 据彭博社2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证实，中共正在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建设其军事和核武器库，而且所有迹象表明中共正在度坚持其野心，准备在2027年之前侵略台湾。专家呼吁台湾军方要面对自己最终可能必须与中共一战的现实，认真构建台湾急迫需要的不对称防卫能力。据美国之音20号报道，随着赖清德即将在5月上任，观察人士大多数预期北京仲会不断增加施压力度。3月15号和16号，四艘中国海警船组成舰艇编队，连续两日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在停留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离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表示，台湾已经有能力来对抗灰色地带活动，中共没有真正的办法能够以灰色地带行动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台湾必须做的就是为最差情况做好准备，但台湾人更关心的是跟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对台湾政治领导人来说，由于一般大众对中共军事威胁问题不是那么感兴趣，迫使军方做出改变而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就显得不是那么值得。台湾需要的不对称武器是大量廉价、机动以及致命性的武器。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默斯亦曾经表示，台湾必须思考，即使是美国会介入台海冲突的情况下，台湾依然必须独自作战一段时间。台湾在防卫上的缺陷，包括国防开支在政府开支和 GDP 的占比不足，在不对称防卫上的做法，以及人员及训练严重不足等，都是必须克服的问题。建议美国尽快交付即欠台湾的190亿美元武器，落实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对台军售援助的项目，扩大美国对台湾部队的训练。台湾正面临着大维心窗口，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格林提到，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大维心2021年表示，中共军队可能在2027年具备攻击台湾的能力。在战争开始的初期，台湾必须靠自己抵挡中共的攻势，因此美国必须加快武装台湾，怎样在2027年之前增强台湾的阻压能力，是眼前非常急迫的要务。根据中央社报道，20号美国空军发言人首度指出，台湾购买的四架空中卫士以及两套地面控制系统将分两批交货，分别在2026年和2027年。空中卫士能够即时提供收集的情报，具有监视和侦查功能，并且能够帮助定位目标，可适用于对抗陆地、海上和潜艇的安全威胁，将有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20号智库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葛梅茨指出，台湾购买的无论是小空中卫士或海上卫士， MQ-9B 无人机能够长时间飞行，并且在相对较高的高度操作，因此非常适合进行广域并且持久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和平时期将 MQ-9B 无人机用于空中或海上侦察，这样将有助减轻军方仰赖战斗机监视应对中共在台湾周边活动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负担，亦将增加台湾军方操作无人机的经验，强化更具成本效益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卡托研究所防务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罗根说，台湾是否认为威胁是真实的，是紧迫的，大维心窗口这个时间中正好快地滴答作响。政大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 台湾应该将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摆在两岸终须一战这个底线思维。台湾准备的不够充分，台湾的准备要有三个层次。一个就是要有强而有力的战略核阻，第二个要有终极决战的战术上的准备，最后要联合全世界所有友好帮助台湾的国家，令到他们充分地去认知到台湾危机对他们乃至于全世界的影响，令台湾有难的时候能够造成全球营救的这样一个效应。根据防务新闻网站20号报道，上个礼拜日，美国空军 B-52H 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基地起飞，然后向东飞越4000公里，发射一枚完整的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击中位于马绍尔群岛的雷根试验场。这次美军试射高超音速导弹，都是对中共等假想敌发出一次跨太平洋的示威信号。另外，美军最大的潜艇俄亥俄级核潜艇亦是火力等级最高的潜艇，预计将在2029年退役。每艘俄亥俄级的排水量是18000吨，在吨位上居于第三。该潜艇上有24个发射导弹井，可以装备有24枚三叉戟潜射弹道飞弹，每枚三叉戟最多可以装14个核弹头，每个核弹头爆炸当量10万吨，加埋一齐就是336个核弹头，相当于二战所有炸弹爆炸量的 6.7 倍。三月，多位美国两党参议员仲提出法案，要求一旦中共已经对台湾发动武装攻击之后的30日内取消美中税收协定。根据法新社20号报道指出，欧盟商会的一份报告说，由于商业环境日益政治化，在华欧洲企业面临压力，而欧盟祭出制裁和贸易调查等一系列强硬措施之后，中共放软姿态，希望修复近年来和欧洲趋于紧张的关系。分析指出，北京难以获得欧洲信任。代表在中国的1700几家欧洲公司的欧盟商会指出，其中超过一半的商业环境比去年更加政治化。76% 的欧洲企业在过去两年中重新审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并且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研究显示，只有12%的公司决定在中国以外创建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而其中只有1%的公司选择永久离开中国市场。欧盟商会的立场和美国脱欧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目的是在经济上孤立中共，甚至切断与中共的所有商业联系。欧盟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但中共对欧盟这个立场并不高兴。中共外长王毅说，就好像一辆车停在十字路口，红灯、黄灯、绿灯都着晒，你应该遵循哪一个灯的信号呢？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近几个礼拜启动了修复和欧盟关系的新措施，包括在3月上旬派遣他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前往欧洲进行穿梭外交之旅，呼吁应优先考虑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分歧。之前王毅在2月中旬接连访问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副主任、中共议题专家施丽娜说，中共试图稳定与欧盟的关系，北京方面意识到欧盟对他们具有杠杆影响力。北京还试图透过向6个欧洲国家提供免签证旅行等措施来缓解与欧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但部分专家表示这项策略的收效有限，关键分歧仍然存在。而在北京重新展开外交攻势的过程中，欧盟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部分专家认为，这个显示欧盟对其与中共的贸易关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比如欧盟从7号起对从中共入口的电动车实施海关登记，未来可能征收关税。另外，欧盟正准备通过反强迫劳动法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入口产品，因为维吾尔族遭受到人权侵犯和强迫劳动。独立评论员蔡慎坤分析说，眼看外资不上钩，中共国务院迫不得已又抛出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但在20号香港强行通过的23条立法，对所有外资来讲又是当头一棒。这个是香港继国安法之后有一把悬在外资外商头上的利剑。中共国内有反间谍法，有刚刚修订的保密法，经历过封城、捉间谍、受外排外风潮，惊魂未定的外商真会卷土重来吗？最近我们报道了美国披露出中国制造的港口起重机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近期加拿大政府亦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并且积极展开了行动。在14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表示，他已经向温哥华飞沙港务局负责人提出了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的忧虑。而且港口方面已经正在度和联邦政府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在2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首先提出了美国要用本土制造的起重机取代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的计划。之后加拿大亦开始行动。据了解，加拿大交通部等机构未来将同其他单位合作，减少加拿大海上运输系统的潜在威胁。甚至好多加拿大议员呼吁应该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进行更深入调查。对此，温哥华飞沙港务局的租赁公司 GCT 表示，他们所使用的起重机在到达码头前后都经过了严格的评估和测试，使用的都是来自瑞典和北美的软体，而并非中国。专家分析说，加拿大的做法虽然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步调保持一致，但具体的行动中需要进一步观察。而随着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持续强硬，加拿大可能会跟随美国的步伐，继续加强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的关注。3月19号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公布同中华民国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的合照，令中共再次抗议。20号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超涉表示，中共在各式各样的议题都会抗议。有些美国友人甚至说，如果中共生气，就好像我们做啱了。萧美琴同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将在5月20号宣誓就职。萧美琴近日以个人的身份低调访问美国之后前往欧洲。维特齐在社群媒体公布和萧美琴的合照。对此20号中共国台办表示，敦促捷克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随后吴超涉对媒体表示，中共的这种抗议是无效的，萧美琴是受到欧洲的一些智库邀请前去演讲，亦顺便到欧洲看一些友人。很多人都会觉得中共国在各式各样的议题都会不断地抗议，好像中共不抗议就有点不正常。目前萧美琴在他就职前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在他正式就任前如果有友人邀请他访问，外交部亦会做好相关的安排。同时吴超涉在立法院报告的时候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不断，尤其威权主义持续扩张，中共变本加厉对台湾打压，外交部推动对外工作因而面临更多变数。外交部仍然持续深化以及扩大和理念相近民主伙伴的合作，并且努力拓展外交空间，一步一脚印实践踏实外交理念， 令到台湾不单止成为国际关键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更加是国际共识。美国、日本、欧洲等民主伙伴挺台湾的力度大增。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